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接着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往下看。上次说到，那是一章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，那一章里边，神与大卫之间有一段美好的对话。神应许大卫，在他的后裔里边，有一位将要接续他的位，神会坚定他的国，直到永远。大卫也在神的面前承接了这个福气，祷告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赐福，还要赐福到永远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经历了神已经赐福，神又应许他还要赐福直到永远，他剩下来在世界上的日子应当怎么个过法？他对这个神要赐给他如此丰富的福气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期待，什么样的想象才是正确的呢？在底下几章的圣经里，这些主都要借着大卫的经历把它启示给我们。但首先我们还要回到十七章看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神对大卫的称呼以及大卫对神的自称。在十七章里边，大卫比他一生中任何一个时候更是以色列的王。他不单受膏，不单有做王的应许，而且真的做了王了，众民也都拥立他做王。可是第四节，当耶和华称呼他的时候，对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。从十六节，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也至少十一次称自己为神的仆人。这个仆人绝不是一个客气化的自称，而是他实际的体会。他在神面前会说，我是谁，我的家算什么，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神加给他的尊荣，他以为是神加在一个不配的仆人身上。神知道他，也是照着他仆人的身份来知道他。神行了这大事，显明出来也是为了这个仆人身份的缘故，而照着他的心意有所打算，有所赐福。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在历史上神所用的人，无论是旧约是新约，他们一律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就是仆人。从约伯、亚伯拉罕、大卫一直到保罗和众使徒，每一个人基本的身份都是仆人，如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他不是反过来讲的，不是神派你去传福音，封你做使徒，所以你算是神的仆人，而是因为你是神的仆人，所以神召你，神打发你。反过来说，你如果每天只知道做神的儿女，等着天父赐给你好福气，不醒悟到自己应该是神的仆人，那么许多福音的事、建殿的事就都与你没多大关系了，神也不会打发差派这样一个人。你想服侍主为神所用吗？我们必须明白，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身份，就是仆人。大卫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，然而在这一章里你看不见他是个王，神称他为仆人，他也自称自视为一个卑微不配的仆人。如果连大卫都这样，何况我们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徒传统。我们在讲童子撒母耳的时候也曾经说过，撒母耳如何才能听见神的话，神的吩咐呢？他必须说仆人静听，他必须站在仆人的位置上就听见了。希伯来书也说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。当亚伯拉罕要为他的独生爱子娶妻的时候，他没有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，也没有告诉别人知道，他是交代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去办这一件重要的事情。神把律法和约柜会幕赐给以色列人，需要仆人摩西来在他的全家诚然尽忠。 现在神与大卫之间所约定的事，是从神吩咐人为他预备的帐幕，要进到人有心意为神建设的圣殿。如果帐幕都需要仆人来服侍，圣殿需不需要仆人来服侍？需要。如果帐幕直到如今都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、困苦、艰难，建圣殿你以为是一件轻松的事吗？17章第5节，神这样说：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，从这帐幕到那帐幕。你知道，当神这样说的时候，也就是与他的百姓一同漂流，从这帐幕到那帐幕的日子背后，曾经有多少神子民使他伤心，惹动他怒气，令他心痛的历史吗？现在要从帐幕进到殿宇，难道中间会没有波折、没有困难、没有试炼吗？当然要有。人如果只看见神加给自己的福气，没有看见神在历史、在我们中间所要成就的大事，也不甘心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，那这个人是眼瞎的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4章22节，他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梗守所信的道，又说：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不错，神应许大卫这个永远的约，他有一个后裔，要为他建立一个永远的殿、永远的国，这固然是大福，但是要不要经历许多艰难？所以你以为从18章以后写什么？18章写征战，19章写征战，20章写征战，所有的敌国都上来征战。在17章神应许大卫说：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。那个意思不是说大卫你去睡觉吧，我帮你把所有的仇敌都除去。不，大卫在诗篇23篇中讲得非常清楚，在我仇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我不能转背向着我的仇敌，我也不能躲到仇敌的背后好像他不存在一样。神会把我这个人摆在仇敌的面前，我这个人我也必须留在仇敌的面前，这样我要经历到神的筵席，我要神所应许大卫我必制服你一切仇敌，那个话才会实践在大卫的眼前。那每一场征战大卫是要亲自去打的，从前许多的战争是被动的，现在18章起头的战争就是主动的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。请问加特是什么地方啊？还记得吗？撒母耳记上大卫第一场战争所杀的那个巨人歌利亚，不正是从加特出来的吗？现在神有一个更高的、进一步的新的工作摆在大卫的眼前，大卫要与神同工，一同去把这个事情做完。那不是盖一个房子而已啊，他必须守定了他仆人的身份，这一切的征战啊，要从头来过一次。上来的仇敌不只是非利士人，有摩押人、亚兰人、以东人、亚门人，你把他们打败一次，他们还会再来。再打败他们，他们会去联络更多的军兵和敌国，大家一起来。你熟悉诗篇第二篇的话吗？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大卫做不做王啊，是小事。以色列强不强盛，问题也不大。要是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站在一起，要成就神所成就的事，要建殿了，那不得了。外邦争闹，万民谋算，世上的君王臣宰 一同起来，一起商议，要抵挡这件事情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彼得他们传道，几乎马上就进入了征战。那个征战与大卫在这里的征战是一致的，所以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里也是用这个诗篇来祷告，使得聚会的地方都被震动。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，神要嗤笑他们，责备他们，惊吓他们，因为神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这些上来征战的列国通通都要被打碎，如同摇将的瓦器一样。他要把这些的列国赐给他的受膏者为基业，将地级赐给他为田产。如果出埃及进迦南地，那些征战是带应许的征战，只要凭着信心我们一定能得胜，那建殿所引发的征战岂不更是带着应许的征战吗？这是应许大，要求也高，你必须与大卫、摩西、撒母耳、保罗、彼得一同承受那神仆人的身份，学习他们的恒久忍耐，至死忠心，而且可能直到你死的日子看不见真正的成果。如同大卫没有真看见建起圣殿的规模，只看见蓝图，摩西没有真进去迦南美地，只从远处一望就归到神那里去了。这是神做工，神做工人得配合上去，得把自己的生命交奠在上头。你越往神的心意里面靠近，那外面的征战，那属灵的势力与黑暗就越强大。你也需要一发的警醒，因为这个攻击从四面八方来，向着神所要成就的事情，向着神的受膏者，也向着神的仆人。从十七章之后，大卫马上就处在一个极危险的属灵战争里边。这件事情不是神赐福给他，他在那祷告回去安心睡觉，神就成就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看他出去打仗，在诗篇六十篇，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约押转回在盐谷击杀以东，杀了一万二千人。那时大卫作着金诗，叫人学习，教与灵长，调用为政的百合花。这个不是一首给你唱着好玩的诗歌啊，这是教他的同伴们，他的将军，他的士兵们怎么打这场仗。这不是一场容易打的仗。我们今天去传福音，传了人家或信或不信，摆摆手回家就没事了。大卫那时候打仗，他每次出阵那真是有丧命的危险。这是他出去打仗的时候，他如果不出去打仗，稍微松懈一点，他里面的敌人就要起来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，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派别人出去打仗，他们也打了胜仗，可是大卫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一次他就犯罪。这一犯不但犯的是奸淫罪，接下去犯了谋杀罪。他肉体里边自己的敌人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兴起来，大大打败他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那整个神的计划都要受到影响。他认罪，神赦免他，但是从他的家里边还要兴起刀剑，押沙龙要反叛他，大卫又要再度的出去流离。后来好不容易回到耶路撒冷，又要再度经历丧子之痛。而且就算你如同大卫一样靠着神的恩典，在这一切的事上最后都得胜了，第二十一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怎么攻击法呢？激动大卫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圣经要我们看见什么？那真是要看见保罗所讲的，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。主耶稣也说，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，福音传开了，神国要努力进入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个努力不是说你靠行为，而是你要明白啊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。到大卫年老的时候，二十二章十三节，他告诉所罗门的话，他说，我怎么样为耶和华的殿来预备呢？我在困难之中， 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。这些教训用在我们身上又是什么意义呢？什么是建殿？建殿就是为主耶稣、为耶和华预备他在人间可居住的地方。我们在天上的居所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，但是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是我们为他所预备的。如果大卫用木料石头去建一个地上的殿，都要经历如此的困难，有这么多的征战，撒旦都要亲自起来攻击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建的是神国的实际，是神国降在我们中间，新耶路撒冷在地上的实现，永生神借着我们联络的合适，成为他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。你以为我们所要遭遇的征战比大卫是要多呢，还是要少呢？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思想，觉得我在真理上站对了，我该尽的本分尽了，神就应该赐福于我，赐福于我们的聚会。我们的教会就像圣殿一样，一步一步建立起来，高大辉煌。不，每一个参与这个计划、参与这个工程的，都需要第一，站稳了仆人的立场；第二，那许许多多的艰难与试炼，也都要临到你的身上。以前那种像小孩一样无忧无虑的侍奉啊，过去了。你注意到吗？连大卫在旷野里的侍奉也与此不同，因为在旷野里他是被动的，他不需要去计划什么。扫罗逼着他满地逃啊，这个有他简单的地方，他让你不犯罪，他让你不骄傲，你也不用打算太多，一天的难处能够一天当就不错了。现在不同，你心中起意要为耶和华建殿，耶和华答应了你，赐大福给你，可是这个事情要做成啊，你得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世代，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一定要有所觉醒的一个重点。所以圣经不是劝我们说，如果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吗？神要试炼我们的信心，熬炼我们的言语行为，从嘴上所说的、眼里所看的、到手里所做的、心里所想的，直到我们里里外外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就是神所要得到的圣殿的材料，是圣殿的一部分。也唯有这样纯净的、彼此联络合适的材料，才能使得永生神活生生的住在我们中间。这是历代志上18、19、20这几章最基本的寓意与教训。